This morning we are going to study the last passage.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最后一段。那不久之前，我用了七个主日来讲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三到四十节最大的诫命。那今天让我们接下去来看二十二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六节。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耶稣问了法利赛人几个问题。通常是法利赛人在问耶稣问题，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问了法利赛人几个问题。那在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之前，我想你们复习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那当时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了耶路撒冷。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记载了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经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这节经文引用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城，虽然许多犹太人欢欢喜喜地迎接耶稣，但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并不感到高兴，也不满意百姓如此地迎接耶稣。因为耶稣进城的时候是逾越节，所以迎接耶稣的人当中一定有许多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那这些人也很期待耶稣的出现，并且也期待耶稣就是弥赛亚。虽然他们误以为弥赛亚是一个能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政治家。那在同一时间，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已经有意要杀耶稣。路加福音十九章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记载的是同一段时日的事件，所以这两章的经文是很相似的。但是路加福音十九章有这么一句话，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七节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看到说，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恨恶耶稣，他们想要杀他，他们想要杀耶稣的心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变得更强烈了，因为他们看到百姓欢欢喜喜地迎接耶稣，他们也看到耶稣洁净了圣殿，把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当耶稣又进圣殿去，在那里教训人，这些领袖就来找耶稣，问了他许多的问题。这些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耶稣。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问耶稣这些问题，但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反而反问了他们一句，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如此的反问他们，是因为施洗约翰也是不被这些犹太领袖所接受的，但是百姓却相信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 紧接着耶稣讲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2章28到32节。那借着这个比喻，耶稣责备犹太领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第二个比喻是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1章33到44节。然后第三个比喻是娶亲宴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那借着这两个比喻，耶稣告诉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不只是一个先知，而且还是神的儿子。耶稣讲了这几个比喻，其实就是在回答宗教领袖们的问题。马太福音21章23节说，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却越加的仇视耶稣，想要把他抓起来。所以他们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想要陷害他。马太福音22章17节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宗教领袖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要陷害耶稣，让他得罪罗马帝国。同时他们问这个问题是想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弥赛亚应该是可以带领以色列脱离外邦人的统治的。所以耶稣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他就不应该说要交税给凯撒。宗教领袖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挑战耶稣的权柄。那耶稣回答了他们这个问题，并没有让他们的诡计得逞，但宗教领袖没有就此放弃，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又问了耶稣关于摩西律法和复活的问题，耶稣也回答了撒都该人的问题，堵住了他们的口。到马太福音22章34节，这次轮到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了。他们问的就是我之前所讲过的主题，最大的诫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22章最后一段经文，就是41到46节。在这里耶稣彻底回答了他们最初的问题，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那首先我们要注意，耶稣在他的回答里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44节里引用了诗篇110篇。马太福音22章44节，我们看到这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稣引用的这句话是从诗篇110篇来的。那耶稣引用这句话，他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耶稣引用这节经文里面隐含的意思是他是弥赛亚。 诗篇110篇是一篇关于弥赛亚的诗篇。我相信当时的犹太领袖都知道这篇诗篇是讲弥赛亚的，所以他们没有指责或恼怒耶稣引用这篇诗篇。也就是说，不管耶稣还是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都熟悉这篇诗篇，但是虽然犹太的宗教领袖也熟悉诗篇110篇，他们却始终不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他们始终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那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虽然他们误解圣经，他们扭曲圣经的真理，但是他们没有恼怒耶稣引用诗篇110篇，因为他们也知道诗篇110篇是讲弥赛亚的。所以耶稣和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都知道诗篇110篇是讲弥赛亚的。那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是相信并等候弥赛亚基督的，甚至到今天犹太教也是相信并等候弥赛亚的。虽然犹太教并没有很完整很有系统的一套神学，但是犹太教还是有几个基本的教条的，其中等候弥赛亚是犹太教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信仰。在他们的祷告里，犹太人会祈求弥赛亚基督的出现，他们期盼基督的出现，期盼各地犹太人被召聚，犹太宗教复兴，恶人不再横行，耶路撒冷被重建，大卫王族复兴，圣殿敬拜恢复等等，他们期盼这些事情。他们期盼弥赛亚的出现，期盼弥赛亚能够带给他们一个复兴。那从犹太教信徒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他们仍在等候弥赛亚基督，就像2000年前的犹太人一样。但是不管是2000年前还是今天，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是一个政治家，2000年前的犹太人想要耶稣做他们的王，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今天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要的是一个君王，一个统治以色列、统治犹太人的君王。所以说，弥赛亚基督是君王，而犹太人依然在等候弥赛亚基督。因为到今天还是有犹太人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他们不相信基督早就来了。 就像耶稣时代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相信并等候弥赛亚，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所以他们的结局是灭亡。相反的，那些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是最初的基督徒，他们不再属于犹太教了，因为犹太教徒到今天都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所以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是相信并等候弥赛亚的，但这个信心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基督徒等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世上，犹太教徒等的却是一个他们认为还没有来过的弥赛亚。由此可见，虽然犹太教和基督徒信仰在表面上是有共同点的，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有所谓的共同点就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异端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要切记，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属于基督的。若没有重生得救，即使你说你是等候弥赛亚的人，你也和弥赛亚基督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相信并等候弥赛亚基督的犹太领袖，他们并不接受耶稣，也不承认耶稣的权柄。他们说自己相信弥赛亚，但他们却不认识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不要像这些犹太领袖，我们要知道自己信的是谁。我们若说自己信弥赛亚，就该知道弥赛亚基督是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你是否像保罗一样呢？你认识耶稣吗？所以耶稣引用诗篇第110篇告诉我们他就是弥赛亚基督。第二，耶稣引用诗篇110篇，他强调关于弥赛亚的真理。马太福音22章42节，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在这场问答辩论里，耶稣问了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如何看待弥赛亚基督。耶稣不是问他们的宗教习俗，而是问他们对于弥赛亚基督的认识，以及对弥赛亚基督的信心。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是因为基督应该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也就是说，他们对基督有怎样的看法，会显出他们的信仰。耶稣也曾经问过门徒类似的问题，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还有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圣经所教导的信心是在基督里，是只有基督。让我们看看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2节所说的。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要你们知道，保罗时代的哥林多社会是很乱、很污秽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充满不道德 的社会里。哥林多教会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淫乱、争闹、错误的教导等等。当时还有人挑战了保罗作为使徒和教会领袖的权柄，并且有假信徒传讲各种歪理、邪说、错误教导。那保罗面对这些问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作为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保罗一定有很多话要跟哥林多的信徒说，他应该很想要安慰、鼓励那些灰心的信徒。那保罗对这些信徒说了什么呢？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他并没有对哥林多信徒宣传神的奥秘。保罗说他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只讲耶稣基督。在哥林多教会面对种种问题的时候，保罗把信徒的目光都引向了基督。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说犹太的宗教领袖对圣经了如指掌，但他们却不信耶稣。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信真正的弥赛亚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22:44里，耶稣引用诗篇110篇，明确地指出他就是弥赛亚，并且耶稣也告诉我们，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我们的信心必须在基督里。同样在这节经文里，耶稣也教导我们如何解读圣经。通过22:44所引用的诗篇，耶稣讲解了这诗篇，并给了我们宝贵的属灵功课。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明白马太福音22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2:42，耶稣问了法利赛人一个问题。耶稣说，论到基督，你的意见，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要注意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耶稣在这里问法利赛人，他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而他们对基督的看法会显示他们是否信基督，是否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问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对今天的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基督。我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这就决定我们是否真信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上，也不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期盼上。对基督徒的信心而言，基督是唯一的根基。基督徒必须清楚知道基督是谁，必须信基督。法利赛人不是信徒，因为他们对基督有错误的看法。马太福音22:43，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写出诗篇110篇，是被圣灵感动。大卫在诗篇110篇所写的是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圣灵使大卫写出这样的诗篇，而且圣灵也不止一次借着大卫的口说话。撒母耳记下23:2，大卫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诗篇第110篇是一篇预言， 而且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才写出这篇诗篇。不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大卫是被圣灵感动，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一句话。马可福音12:36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以上是马太福音22:42-43，现在让我们来看44和45，在这里耶稣回答了他自己问的问题，并且指出弥赛亚基督是主，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他之前问法利赛人基督是谁的子孙，那在45，耶稣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耶稣说大卫称基督为主。当法利赛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反问了他们一句，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是挑战他们去深入的想一想，弥赛亚基督到底是谁。另外，在马太福音22:44，耶稣清楚的指出基督是主。44说，主对我主说，从这节经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这里虽然只用了一个字主，但是前者和后者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诗篇111:1就很清楚了。诗篇110:1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马太福音22:44，主对我主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耶和华对我主基督说。因为耶稣引用这诗篇就是在讲弥赛亚基督。耶稣在告诉法利赛人基督是主，大卫也称基督为主。除了说基督是主，耶稣也指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关于这一点，耶稣和法利赛人是有同样看法的。但是法利赛人对基督的看法还是有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同样的，他们也无法明白为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却还称他为主。所以当耶稣问他们，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回答不了耶稣的问题。所以马太福音22:44，这句话的意思是耶和华对我主基督说。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大卫称基督为我主。除了说基督是主，耶稣也同意法利赛人的说法。耶稣 也同意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反问法利赛人，耶稣挑战他们深入的再想一想，为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却还称他为我主。那法利赛人回答不了耶稣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基督的看法还是有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所以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讲解圣经的重要性。懂得引用圣经、熟悉圣经的经节是不够的。我们要知道，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挑战耶稣的时候是引用圣经的。他们在问耶稣种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引用圣经的，他们很熟悉圣经，很熟悉旧约的圣经。还有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引用过圣经。今天我们看到的异端和假信徒，他们一样也懂得引用圣经。所以说懂得引用圣经、熟悉圣经是不够的。那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熟悉圣经，他们也有心侍奉神。虽然我们质疑他们的信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待信仰是非常的认真。他们所说的也都是根据他们所熟悉的旧约圣经和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那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们既然这么的清楚圣经对于弥赛亚的预言，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基督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他，不相信他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所想象的基督不是像耶稣这样的人。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基督不是像耶稣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他们所盼望、所等候的弥赛亚不是像耶稣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不信耶稣就是基督。虽然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虽然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是弥赛亚，但是他们还是不肯相信耶稣。有很多人其实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一样，他们对耶稣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当圣经所说的和他们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基督耶稣。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个对话是在谈论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都是以圣经为真理的。当耶稣问法利赛人说基督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给的回答是根据圣经的，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当耶稣引用诗篇，他们法利赛人也没有出言反对，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在引用圣经，耶稣没有错。但是相信圣经是一回事，相信耶稣却是另外一回事。法利赛人相信圣经，可是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基督。法利赛人对弥赛亚基督的看法只停在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耶稣给他们开了一道门，让他们能更深入的认识基督。所以耶稣才问他们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但是法利赛人没有一个能够回答耶稣的问题。马太福音22:46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法利赛人没有回答耶稣，一来他们不能反驳耶稣，他们反驳不了耶稣；二来他们还是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虽然法利赛人不信不接受，百姓倒是接受了耶稣，因为马可福音12:37说，众人都喜欢听他。所以我们看到说，明白知道圣经的宗教领袖拒绝了耶稣，反而是平民百姓接受了耶稣。那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遇到过许多人，而最让我感到苦恼的是那些自称明白圣经，实际上误解圣经，甚至扭曲圣经教导的人。他们让我感到苦恼，因为他们是不肯改变想法，也不愿意学习的人。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他们不肯改变他们的想法，也不肯听进其他人的看法。那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说，单单熟悉圣经、引用圣经、学习圣经、相信圣经，这不能使我们得益处。什么才使我们得益处呢？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通过圣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句话是施洗约翰说的。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说我们 查考圣经，是要通过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有热心、有虔诚、有知识的，但是他们的热心、虔诚、知识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这些反而成为了他们反对耶稣的武器。他们虽然没有拒绝弥赛亚基督，但是他们拒绝了耶稣。讽刺的是，他们明明如此的熟悉圣经，他们却拒绝了圣经所预言的耶稣。他们等候弥赛亚，但是当弥赛亚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话语有着错误的看法，所以他们拒绝了耶稣。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在引用诗篇的时候，其实也隐含了一个警告。警告谁呢？警告这些不信耶稣的宗教领袖。让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这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句话提到两件事，一，基督坐在耶和华的右边，二，基督的仇敌有一天会被放在基督的脚下。基督坐在耶和华神的右边，这代表着耶稣基督将会被高举。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复活并升天后，他就会坐在耶和华神的右边，而且基督的敌人也会被打败，基督会得到胜利，他的敌人就在他脚下做他的脚凳。所以说耶稣引用诗篇这句话，除了是谈论弥赛亚基督，同时也是在警告那些不信他的人，将来必有审判之日。好了，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耶稣在问法利赛人关于基督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引用诗篇110篇呢？第一，因为诗篇110篇是关于弥赛亚基督的。耶稣引用这诗篇是要回答那些宗教领袖之前问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引用这诗篇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要告诉他们，他有权柄，因为他就是弥赛亚基督。他有权柄，因为他就是弥赛亚基督。除了耶稣，使徒彼得也引用过诗篇110篇。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29到37节所说的。彼得在这里也引用了诗篇110篇来谈论基督。早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了，就已经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和高举的预言。使徒彼得引用诗篇来传讲耶稣基督，而耶稣自己也引用了诗篇110篇来说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引用诗篇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诗篇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第二，诗篇第110篇除了谈到弥赛亚基督，也谈到说基督是君王。所以耶稣引用这诗篇是要表示他有权柄，因为他是君王。我们再看诗篇110篇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马太福音22章43节里，耶稣指出写这篇诗篇的人是大卫，是大卫称基督为我主，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以色列人当中地位最高的。但是大卫自己说，有一位比他更高。大卫自己说，我主。大卫对基督的看法是，基督是他的主。所以耶稣引用诗篇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他是君王，是比大卫更高、更有权柄的君王。犹太宗教领袖想要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就告诉他们，他有权柄，因为他是君王，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让我们再看一看耶稣所引用的诗篇110篇一节。诗篇110篇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首先这节经文所讲的是耶和华和基督的对话，是圣父与圣子的对话。我们能够看到圣父与圣子的对话，这真是一个很荣耀的。另外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大卫称圣子基督为我主，大卫称基督为主。
God and his people or his servants. It is an extremely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in the throne of God. From the Father to the Son, thoughts are made. We are privileged to know the contents of the
Scripture. 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意思，诗篇110篇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要明白这节经文所隐含的意思是，基督曾经降卑自己，降低自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卑，他就不会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他本来就是高举的。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但是诗篇在这里说，耶和华对基督说，你来坐在我的右边。所以说弥赛亚基督耶稣大卫的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是因为他曾经降卑自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的降卑，腓立比书2章7到8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自己卑微，所以他才会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第四，我们要记得耶稣自己说了，他是弥赛亚，是君王，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当法利赛人回答耶稣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没有说错，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基督是玛利亚所生，而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但同时基督也是君王，基督的地位是高过大卫的，因为连以色列的王大卫都要称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42到45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曾降世为人，降卑自己，如今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基督耶稣是大卫的主，也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也是人，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所以他们回答不了耶稣问他们的问题。耶稣是弥赛亚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只有耶稣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圣经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的。如果有人说我信耶稣但我不信圣经，那他不是真信徒。信圣经的人也要信耶稣，信耶稣的人也一定要信圣经。 法利赛人他们信圣经，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这不是真信心。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真的明白圣经。今天的我们也应该要问自己，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我们也说我们不懂圣经，那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圣经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也当信圣经。我们从圣经可以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君王，他有所有的权柄。让我们同心祷告。
For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Father, we do not want to make exactly the same mistake as those religious leaders made long time ago, Lord. Father, we do not want to claim that we have perfect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apart from the truth revealed in the Scriptures, we cannot know of Him. Dear gracious Lord, enlighten us as we read the Scriptures. Give us the desire to know more about Christ Jesus from the Scriptures. Oh Lord, give us the strong spiritual appetite to study, read, meditate upon God's Word. We want to love and believe that Jesus in the Bible.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